许世友官升副连长，在这个连里他有两个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是宝福，一个是周三娃。除了公务之外，这仨人几乎是形影不离，全连的人都了解这情况，究竟怎么个秘密谁也不得而知。那么仨人没事的坐在一起就聊天啊，过去的往事啊，左一段右一段，想起什么聊什么。许世友谈到伤心的往事，就提到那镯子的事儿。哎，说者无心，是听者有意。突然有一天，周三娃来了，见着许世友，挺神秘的就说：“哎，连长啊。”许世友一瞪眼：“不许这么称呼，咱们是弟兄啊，你是哥，我是弟，怎么又叫我连长？啊，我错了。”我兄弟，你前者说你那镯子丢了不是吗？我就用上心了。你猜那镯子在谁手里呢？在谁手？嘿，误打误撞，就是我们四班的班长，你最烦的，我最恨的那个李本善。哦，你看见的，我看见的。李本善这些年呢，没少捞外快呀、啊，他有个包，那包里的什么手溜啊、金表啊，总而言之吧，什么都有。他没事这包藏在这儿，藏在那儿，没事就清点清点树木，生怕丢失了。你看说来也巧，你不是捣鼓了往事吗？我就记到心里头了。今儿个早晨起来，我路过班长的房间，我有意的往里探探头，没想到李本山这小子又在清点他的东西。他一伸手拿出一只镯子来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跟你那镯子是一点都不带差的。他一听有动静，赶忙把镯子包到包里了，问了一声谁，我说我。他问有事吗，我说班长你用水吗，他说不用不用。我赶忙就离开了，我把这个信儿啊马上就给你送到了。许世友不听则可，闻听之后是眉头紧锁。这个他回忆往事，那年九年前跟老师高义夜宿山神庙，遇上大邪僧，还有个小的长得像猴似的，好像没把我掐死，我那镯子就被他给偷走了。后来大邪僧死了，那小子跑到哪儿去了不清楚。一晃九个年头过去了，是不是这李本善就是那个老猴子？
哦，
怪不得第一次见面我就瞅着有点眼熟，似乎从哪儿见过似的。是他，一点错也没有。这世上就怕认真的二字。许世友认真的回忆，对上号了，他高兴着站起身来：“哥，我谢谢你给我送的信儿。”“那兄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嗯，我有主意，你甭管了，你就假作不知，该干什么你干什么。不过兄弟，你脾气暴躁，性如烈火，你现在可是连长了，做事要有分寸，千万谨慎从事。”“我知道，您放心吧。”三娃走了，许世友是越想越有气，越想越有气，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呀。他整理整理武装带，登上大靴子，带着自己的宝刀，那宝刀从来他不离身，去找李本善。今天不出操，李本山正在屋躺着呢，俩眼望天，不知道琢磨什么事儿呢。听门咣当一响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呀，许连长。老实说，他见着许世友脑仁都疼啊，就像弹簧把他弹起来一样，站了个笔管调直。“连长，经理。”许世友盯着他没说话，转身拉把椅子坐在他面前， 上下又打量了半天，把李本山看得浑身直冒凉气。连长，你有何吩咐？叫小人干什么？李本山，哟，听说你这些年没少发财，这谁说的？吃粮当兵，无非混口饭吃。我当个小小的班长，略微的比弟兄们强的那么一些。要说有多少资产，那不是骗人吗？反多多少少的有点儿。李本善心想：谁给我种上了？这是。看来今天这许阿丑是有目的而来呀、啊。他这手脚就没地方放了，心想是不是？他想勒我的大脖子，我呀还得主动一点，得罪不起他。连长啊，是这样，我早就有心呢孝顺您，但是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我手里头多多少少有点东西，我拿出来您看看好吗？您喜欢什么我就孝敬您什么，拿出来我看看。坏了，李本山一想，我把自己给出卖了，我一拿出来我那点东西全在里边呢，这不就露了白了吗？哎呀，有那个事先我分成两部分多好，真正值钱的我藏在一处，我拿出不值钱的搪塞搪塞，这可好。他又有点后悔，字字扭扭的，许是有目光严厉。拿，再想躲也躲不过去了，没有办法，忍痛把他那小包拽出来了，打开之后哗啦往床上一倒来。长官您看吧，就这些东西。许世友一看，有珍珠项链，有好几个戒指，还有几副银镯子，其中没有他那镯子。他心说是不是三娃子看错了，这玩意儿不能冤枉了好人嘛。就这些吗？哎，全在这儿呢，全在这儿呢。也老实跟你说，这也是十几年积攒下来的。不对，还有。我再摸摸看啊。他手瞎滑了，在枕头底下又摸出一只镯子了。哎呀，你看我一着急啊，没包好，这落下了一只，这还有一只不值钱的镯子。许世友接过来一看，正是丢失的宝镯，他们家的东西他能不认识吗？我问你，你这只镯子从何处得到手的？
哎呀，年头多了我记不清了，
好好想到底是从哪得的。
我真记不清了，
他心里头有鬼，他不敢说呀，所以转动着小猴眼睛想对策。许世友冷笑了两声，我说四班长李本善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你听好了。9年前，离这嵩山不远有一座古庙叫山神庙。山神庙里一共有5个土匪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大头领叫大邪僧，二头领叫老猴子，还有一个江龙，还有一个江虎，另外还有一个姓胡的秃子，他们占据了山神庙，杀人越货。我赶上那一天，他们杀死了一个盐商，抛尸荒郊之中得了一笔外快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那天的晚上发生了打斗，他们想抢我跟我师父高义的东西。我师父勇斗大邪僧，其中有个人长得就像你，窜进屋中摸黑夺我的镯子，我就是不给他，就是非抢不可。最后他把我摁倒在地，猛掐我的咽喉啊，好悬没把我的脖筋给掐断。利用这个当口，他抢走了我一只镯子，
幸好我师父及时从外边赶到，把他给惊走。
打那之后，这镯子我就丢了，就落在你手里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当年那个老猴子？你这镯子是不是那么得来的？你跟我说实话啊！
哎呦，这下点到病根上。闹了半天，这李本善就是当年逃走那老猴子。
许世友说的是刚帮硬证，不容他比赖。他腿一软，扑通给许世友就跪下了。
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假，我的确是当年的老猴子。闹了半天，我掐的那个小孩
就是我。
哎呦，连长大人呀，连长大人呐，这是冤冤相报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连长啊，您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了，只要您高抬贵手，我这镯子双手交还，我所有的珍宝您随便的挑都拿走了，我二话没有，从今以后我给您当牛，我当马，我当畜生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只要您
别说了。我说老猴子，你摇身一变又跑到吴佩孚手下当班长来了，这些年来你是血债累累呀，你就忘了那句话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老天是公道的，冤冤相报啊！欠债你就得还钱，杀人你就得毙命，今天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，你认为着把东西给了我，你就能活得了吗？留着你在世上去害旁的人吗？啊！说话之间，许世友抡起了拳头，对准他的心口，咣就是一拳。这一拳呢，叫少林龙爪拳，又叫龙爪拳，煞是厉害。这下您说多大的劲儿？这老猴子李本善在他面前跪着，叫他这一拳给打飞起来，撞到对面的墙上，砰一声又弹回来了。再看李本善，连窝都没动，是七窍流血，就地身亡，一拳就给打死了。许世友这口气还没出来，别的东西自然他是不要了，把镯子拿回来了，心里高兴，娘啊，我对得起您，这对镯子完璧归了赵了，咱家的传家宝终于又回来了。他把镯子包好了，揣到怀里头，看了看死尸，他还不解恨，苍啷一声把宝刀拽出来，举手一刀，咔嚓把老猴子的人头砍下，拎着他的头发，他离开了四班长这屋。谁见着谁不害怕呀？青天白日，一看许连长血贯通人，拎着颗血乎乎的脑袋，吓得是东躲西藏啊。许世友找谁呀？先找宝福和周三娃。宝福不看还则罢了，一看呢魂儿都飞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师兄啊，不必害怕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现在心里痛快极了，九年前的仇我报了，气我出来了，我家这宝镯又完璧归赵，到了我手里了。不过这祸可也闯得太大一点了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哎，这事儿我顶着，我只求师兄一件事，我身上挎的枪，我的刀镯子这些东西，你暂时先替我保管，藏在隐秘之处。 那你呢？我去投案去。
投案？你想自首？
想走也走不了，大清白日闯兵营能出得去吗？哎，我一走给别人找了麻烦了，我去自首，就这件事情拜托你跟三娃了。他把东西往地一放，转回身来，拎着这颗血淋淋的脑袋直奔徐连长的屋。
徐连长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就那徐胖子。哎，这家伙正睡午觉呢，跟口大飞猪似的，鼾声如雷。正这时候就听见一声报告，他从梦中惊醒，揉揉眼睛进来，一看是徐世友，一看他手里拎着什么玩意儿。我副连长，那是什么？给你送的礼物。徐世友把人头往地上一扔，咕咕噜到徐连长的脚下。徐连长一看，呲牙咧嘴，给他吓得嗷的一声。这不是，这不是李本善吗？对，我把他给杀了。
啊？为啥？
为啥？我们俩是生死的冤家对头。9年前他是土匪，杀人如麻呀，欠下无数条血债。这种败类留在世上，只能给别人带来麻烦。我替天行道，我把他给宰了。
哎呀，徐阿丑啊，徐连长，你这可惹下了大祸。
是啊，要不我怎么自首来了？该怎么处分你随便吧。
啊，这，哎呀，
吓得这徐胖子这心呢，噔噔噔跳成一个，汗珠子往下直淌，眼睛一亮，有了主意了。
好好好好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来人！
值班的士兵进了好几个，
拿绳子把他给我绑了。
许世友也没有反抗，被人家五花大绑。这徐胖子一琢磨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得请示团长啊，得上级做决定，我无权处置，就把许世友临时给拘押起来了。有间空房，外边上了锁了，门前安了两个哨兵。他急急忙忙去找团长，团长一听也吓了个不轻啊！
啊！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，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这个徐阿丑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他是不是有点神经啊？一般正常人能干这种事儿吗？这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请示上级。
团长也多了个心眼儿，因为这事儿是吴佩孚钦定的，连升三级嘛，这事儿得请示大帅。书说简短，过不了几天之后，吴佩孚也知道这个信儿。吴佩孚也是大吃了一惊啊，那个黑小子肯定是有神经病啊。要按说这小子的本事是真不行，胆子也忒大点了，这要不处分，这还得了吗？他马上批示，告诉那个团长，你们便衣行事，处决。团长接到大帅的命令了，非常棘手啊，心说这许阿丑是一头猛虎啊，怎么把他处决呀？乱枪打死，毒药毒死，装口袋里活埋，扔进井里。哎呀，这，他为这事还开了个会，找参谋长，找副团长，大伙商议多时，最后参谋长招还挺高，团长啊，最好把他稳住。您讲话了，他是一头虎啊，把他稳住，然后给他好吃好喝，告诉他，就说大帅呀，肯定能下赦令把他给饶了，这样不至于下一步酿成大祸。而后呢？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就用乱枪把他给打死。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他们是这么商议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团长隔着窗户跟许世友谈话：“许阿丑，
你捅的娄子可不小啊。不过大帅呢，很欣赏你的才干，肯定能下特赦令。在没下特赦令之前，你要老老实实的，认真的反省，你是有错的，你懂吗？安安分分的在屋里候信儿，不准罪上加罪，明白吗？许世友就信以为真了，明白了。好好，不准亏待他，一日三餐好吃好喝。就近他们就要下手了。许世友吃饱了喝足了，这天晚上刚躺下，就听见门口有特殊的声音，扑通扑通。耶，许世友啊，八年的功夫练就的耳朵格外的好使，心说什么声音，他赶紧提鞋下了地，来到门后仔细倾听，就听见有开锁的声音。许世友心说这谁呀、啊、偷偷摸摸，莫非他们对老子要暗中下手不成？他一伸手把方凳举起来，心说谁进屋我就拍谁。正在这会儿，门徐徐的被打开了，许世友把凳子是高高的举起，一看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蒙面人，看不清长相。许世友刚要下手，就听先进来那个主说话：“师弟，我是宝福。”哎呦，多悬呐、啊！哦，宝福师兄。再看宝福把面罩摘下去，满头大汗呐、啊！师弟呀、啊，你危险了、啊！今天晚上你能熬过去，明天呢，趁你吃醉之时，要乱枪把你打死啊！我们得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呀、啊，因此我跟三娃做出决定，要救你逃出此地。兄弟，快走吧！那许世友当然是一百个相信，跟着三娃、宝福他们离开了牢房，出来才发现那两个哨兵仰面朝天躺在地上，都被宝福他们给打死了。怎么叫哥们义气呢？到了关键的时候就看出厚薄来了。这两个人为了救许世友也是舍死忘生啊，顺着大墙他们奔南跑，院里有巡逻的发现了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再走开枪了。他们能站住吗？顺着大墙招招招一个劲儿往前跑。这站岗的也不客气，对着天上啪啪就是两枪。这军营的营房里头突然响枪还了得，其他的各屋马上行动，各个抄枪在手，集合集合，嘚嘚，集合集合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啪啪，枪声响起来了。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喊：“许阿丑跑啦！”牢房里空无一人，站岗的被杀死了。啊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许世友心情沉重，能不能逃出龙潭虎穴？